感谢主，又一次有机会来教会正道哈。今天很特别的经历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在父亲节收到苹果，很有创意的一个父亲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，再次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自己的话，愿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，你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奇妙的工作。因为圣灵你是真理的灵，唯有你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愿意你教导我们，愿意你开启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孩子把自己这个无用的器皿，这个无用的仆人仰望在你面前，祈求主你自己使用，愿意主你自己的真道浇灌在弟兄姊妹的心中，使你自己神圣的灵在运行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8:32，我相信这段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很多人都会背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作为信主的人，我们很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。基督徒的自由绝对不是放纵，绝对不是没有信的时候在罪的当中做捆绑，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一定不是那样。真正的自由是十字架的能力在我们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，是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不再被罪辖制，不再活在忧虑的当中，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诱惑，胜过肉体情欲的试探，胜过死亡的威胁，生命满有平安和喜乐，生命满有永生的盼望。这个是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我相信当我们讲到真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问自己，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这样的自由吗？如果有，我们要感谢主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这样的自由，我们要来问圣经这段经文，他说我们必得以自由。若是圣经这么确切的应许我们必得以自由的话，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到底这样的自由怎么样实现在我的生命的里面。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相信我们不能只读32，因为31和32是一句的经文。32它有应许，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是结果。有一个原因发生在31，31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原来在后面的两个必然的里面，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前面有两个必然的条件，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遵守他的道，一个我们成为他的真的门徒，然后才有后面的两个必然的结果。真正的得以自由，我们必须要真正的信他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我们必须要有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我们得以真自由的一个必要的开端。如果我们仔细看8:31-32这段的经文，我们再往上文看，在前面的经文有两段非常重要的讲论。第一段是在12-20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然后在接下去的21-29，耶稣警戒他们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到30，许多人就信了他。耶稣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面两段的真理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信他的就不在黑暗的里面，他是救主，不信他就要死亡。然后30，就有很多人就信了他，岂不是大功告成了吗？耶稣岂不是不用再讲了？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信了他了吗？那为什么耶稣后面还有话要讲呢？后面在讲什么呢？如果你仔细看福音书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因为耶稣行神迹就因此信了他， 因为耶稣使死人复活，就因此信了他；因为耶稣医治，就很多人信了他。问题是，那是什么样的信？当耶稣问门徒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答对了，彼得。他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其他人都答错了。这些门徒是跟随耶稣很长时间的，他们一直接受耶稣的教导，一直亲眼看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他是基督。信心是需要有一个开端，但是在信心开端以后，信心需要长进，信心要在信心的开端以后要结出一个结果。没有神的恩召，我们不可能信，但是如果真正的信，必须要从那个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希伯来书这样讲。所以在讲到信的时候，尤其我们中国背景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检讨这个问题。我们中国人在文化背景的里面，其实没有真正所谓信心的这些的教导。我们要么就不信，要么就半信半疑，要么就迷信。很多我们这些背景的人信主，我可以讲一个比较重的话，我们都带着迷信的情节。在最初的时候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，他跟我分享一件事情，说他妈妈在大陆是在家庭教会的里面，然后有一位老信徒老姊妹，有一个新信主的来生病了，刚刚到教会来，他说你信，前面是浸礼池的水，他说你生病不用看医生，那个水喝一下就好了。那在起初的阶段，在起初的阶段，那个信心最早开始的阶段，我们难免会从我们眼下的困难开始，我们难免会从我们的感觉开始，难免会从今生的祝福开始，这些都是好的，这些都是对的。神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会带领人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人去信他，但是那仅仅是开端，必须要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必须那个信心要成长，要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。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？真正的信心是生命上对神的回应，真正的信心是真正的跟随这位主。什么叫做生命的回应？主的教导，主的话。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说，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，信心是因为行为的缘故方得成全。信心必须有生命的回应。我相信我们这里很多都是中国人，有台湾的，有大陆的，我们经常坐飞机回国，早上七点钟的早班飞机，然后你要几点钟起床？六点半吗？刷牙洗脸以后，那边飞机起飞了，你六点半起床，你大概知道这个飞机看守了，你也不信这个飞机是七点钟起飞，你若信这个飞机是七点钟起飞，你必须可能四点钟就要起来。若是真正信，你必须要有回应。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，他问耶稣两句话。第一句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第二句话他再问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这位保罗曾经是对犹太教非常热心的，他曾经追杀基督徒，他不认识这位耶稣，但是认识耶稣以后，他马上问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我当做什么？”如果保罗他说他信了耶稣，他继续的追杀基督徒，我请问他信了没有？他没有信。因为保罗他信了耶稣，所以他开始传他原来所逼迫的那个道。到一个地步，耶路撒冷的那些的使徒，很多的信徒还怕他。为什么怕他？这个从前是追杀，是逼迫这个道的，他说他信了，真的吗？他是不是来卧底的？那怎么样知道他真的信了呢？看见保罗为这个道受逼迫，看见保罗为这个道的缘故全然的摆上，看见这个保罗为这个道的缘故生命的投入，这个是真正的信的。所以门徒开始与他相交。真正的信必须有生命的回应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相信我们 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和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一点不一样。犹太背景的基督徒，他们若是信，必须啊，必然的会想起来，原来他们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些信从耶和华的人是应当怎么样回应这位神。原来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些不信的人是怎么样的，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悖逆的时候被上帝所毁灭，他们非常清楚。对于我们比较难，所以很多人说信就是个概念上的接受，不对，信是生命的回应，没有生命的回应并没有真正的信。信必须有自己的生命在信心上的一个投入。我原来在厦门啊开公司，我有一个员工啊，是一个 operation manager， 他很有意思啊，他特别喜欢足球，特别讨厌中国足球队啊，男足哈，你不是女足。然后他特别想生个儿子，以后要训练他踢足球。那这位 manager 他信主的啊，他信佛的，家里拜佛，从来不吃牛肉。有一天他太太怀孕了，他就跟我说他看了佛教大师，这个人这次他生的是儿子，哇，很高兴。他生产的时候呢，我就去香港出差，出差的那天晚上我特别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怎么样，儿子生出来几斤啊？他在里面憋一口气跟我说，咋爆了，闽南话哈，生的女儿不是儿子。我说怎么样，怎么会生的女儿呢？不多讲，电话挂了。后来我回去，后来我说中午午餐哈，给大家庆祝一下，我们召集员工，我说一起吃个饭，给陈经理庆祝一下，他生孩子了。坐下来，他说今天我点菜。我说当然了，你生女儿，你生孩子，当然你点菜了。菜单拿来，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全都是牛肉。从来不吃牛肉的人，边吃边说：“我真傻，牛肉这么好吃，我都不吃。”那个叫信吗？那个不叫信仰啊。这一个例子好像比较极端，但是很多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，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包括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很多的信心是停留在这个阶段。真正的信心不是自我中心，真正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。真正的信心要从以自我为中心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因为神的道临到我们，慢慢慢慢的转变，然后开始学习怎么样与主为中心。我们来教会听到，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神要做什么，是让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开始转转转，原来我是为我自己而活，现在是为那位为我而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个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必须要有回应的。第二样，真正信的人必须做主的真门徒。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在前面那段经文的里面，你看耶稣对信他的人说，现在耶稣仍然是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常常遵守他的道啊？耶稣会不会要求不信他的人接受遵守他的道啊？不会啊，信他的就要常常遵守他的道，就是他的门徒。这句话不容易听的，因为那些犹太人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不一样的。因为在两月之间，他们知道原来他们被上帝弃绝，现在他们痛定思痛，他们得罪了神，违背了律法，现在他们要遵行律法，他们就死守那个律法。耶稣讲的要按照他讲的去行，对犹太人不容易的。多年前我坐飞机从多伦多去回国，但在 Vancouver 的这条路上，有一个小女孩坐在了边上，西人，18岁，这样子。我就跟他谈，哎，我说你是哪里人？他说我是犹太人。啊，我说我听你讲的话，这口音好像是这个本地人，加拿大本地人，什么是犹太人？他说我生在加拿大，我是犹太人，我现在住在以色列。哦，那我跟他说， 以色列现在很危险啊，因为经常有自杀炸弹。他说不危险，你们这边才危险呢。那这是他的概念。那我就试着跟他传福音。哎，我说呢，你看我原来是信佛的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现在信了耶稣，我蒙神的恩典，我生命改变，我说信耶稣是对的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如果你讲这两句我就听你的，我就不是犹太人了。犹太人对他们信仰的持守是非常非常的严格，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到死守律法的地步。所以耶稣跟这些人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是不简单的。他们可能会被逐出会堂，他们可能在这个那个环境的当中受到逼迫的，但是不遵守他的道，他们必定走到律法的老路。不遵守他的道，他们不可能能够得救，他们必然走向死亡的路。这是耶稣对犹太人讲的，遵守他的道才是他的门徒。那现在教会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思想去反思的，门徒培训感觉好像是培养这个海军陆战队，所有的人都应当是主的门徒，不做主的门徒怎么可能跟随主，不跟随主怎么可能走天国的路。在大使命的里面，耶稣说什么？要使万民做什么？做他的门徒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去遵行，我就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真是他的门徒要遵守他的道，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。遵守他的道，就要持续遵守他的道，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在教会里面遵守主的道，在工作上遵守主的道，在家庭遵守主的道，在加拿大遵守主的道，在中国也要遵守主的道，常常遵守主的道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遵守，中年的时候遵守，年老的时候也要遵守，这个才是常常的遵守。我一个朋友在中国跟我一起决志，后来他受洗了，他跟我感叹，他说中国的环境不好，加拿大环境比较好。加拿大你看，你们有教会可以随便去，比较容易敬虔，在中国太多诱惑了，不容易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对了一点点，错了一大堆。我说在中国照样有敬虔的基督徒，在加拿大照样有乱七八糟的基督徒。重点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，重点不是地点，重点你自己是不是常常遵守主的道，这一点是要紧的。常常遵守主的道才是他的门徒。很多人说我灵巧像蛇，我在教会是这样，我到那边是那样。灵巧像蛇后面的经文是说，当我们传主的道的时候，我们要灵巧像蛇。有人说我是什么，我对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。圣经说，保罗他说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对做什么样的人，对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。那个不是我们信仰妥协的那些的 excuse， 那些是保罗他凡是为主而活的时候，凡是为了荣耀主，凡是为了福音缘故的时候，他对神的一个回应。遵守主的道才是他的门徒，常常遵守他的道才是他的门徒。真正的信是生命的回应，真正的信是要来真的。很多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岳母很怀疑，因为我原来是做生意的，在厦门。他说这个人很投机，很会钻营，现在跑到加拿大去，加拿大比较流行基督徒，他就信耶稣。那因为我岳母他去过澳大利亚，他见过教会，教会会给基督徒很多的帮助。他说哎呀，这个人很会钻营。后来过一段时间，我开始读神学了，他知道以后呢，他就警告我，信就信了，不要太认真哦，不要陷得太深了。后来我要做传道人了，他吓坏了，他说你这是来真的？我说当然来真的，信就是来真的。我不是说做传道人才来真的，若是没有上帝的呼召，司布真说你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。有神的呼召临到我们，我们才敢做。因为圣经说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 做真门徒就要来真的，做真门徒，我们的生命就要对这个信心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，那个才是真正信。然后你们必晓得真理。前面两个必须，必须是真正的信，必须是遵守主的道，然后你才必晓得真理。因为你是他的真门徒，才必晓得真理。什么叫真门徒必晓得真理？不是说我收你做我的真门徒，我就传授你武林秘籍，不是这样子。圣经的话是对所有人讲的，圣经的话耶稣讲到的时候是对所有人讲的。问题在哪里？只有做他的真门徒才有可能被圣灵开启，只有做他的真门徒真正遵守主的道，才能够明白主的道。明白主的道是在遵行的当中慢慢的明白的。我们若是从来不遵守主的道，我可以很确切的讲，你并不真正知道主的道。在圣经的里面，法利赛人和文士是那个时候的神学家，他们明白主的道吗？他们很多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的旧约圣经，他们明白主的道，他不明白。使徒保罗他的神学修养非常的高超，他明白主的道吗？在信主以前不明白，信主以后他才明白，因为他成了主的门徒以后，圣灵才会开启他。成了主的门徒以后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道的里面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作为信主的人，在神面前我们要晓得，我们不能落到学术主义的陷阱的当中。学术主义单单头脑上的知识不能够把我们引到主的道的里面，可能会落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。那真正在主的道的里面遵行的时候，才会被神开启。我不是反对神学，但是我曾经受这个影响。我原来在出信的时候，我看了很多宋尚杰传，我看了很多大陆的那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，他们没有读神学，但是生命非常的好。我就反对读神学。那我在加拿大有些弟兄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用话来刺激他，我说你读了神学可能更糟糕啊，这样子。后来有一天我也读神学，那个弟兄就看着我说，哎，你怎么也读神学啊？那位已经现在做传道人。我就跟他说，我现在神开启我，要在主的道的里面学习，才能够真正领受主的真理。要成为主的门徒，在遵行他的时候，圣灵才能够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晓得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在结尾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要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真正神的真理不在理性的层面，但是神的道进来的时候，就会开启我们的理性，开启我们的悟性，才能够真正晓得神的道。也许你们会问，那有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家怎么得救啊？你讲的这么复杂，他们怎么得救啊？十字架，他的道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。一个，十字架的真理浅到一个地步，所有的人都可以靠着他得救，没有读过书的老人家可以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那里他说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的明证和大能，叫你们信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十字架那个能力可以开启我们，没有读过书的人在十字架的开启的下面可以晓得，可以明白。但是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们千万要晓得的，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层面，他说神救恩的道理极其的丰富，丰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去了解，我们要去知道。在菲利比书一章九节那十节那里说，我所祷告的是，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和知识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生命，要从那个吃奶的不能够分辨好歹的时候长大成人，竭力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。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有一节的经文，既在旧约也记在新约，上帝对他的选民有一个非常严厉的 一个警告，他说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来到神面前的人要晓得神的真理，要晓得神的旨意，我们需要有个孩童的心，应该的，那是讲到信心的层面。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目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甘心，这个是大卫的祷告。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也要晓得神的真道，要开启我们的属灵智慧和悟性。在哥罗西书那里他说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打开圣经。这段时间讲到，我经常会遇到这些的挑战，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，我以前听的不是这样，我以前看的书不是这样。我跟他说，请你把最重要的书打开，看圣经，请你跪在神的面前，求圣灵开启你，你以前所知道的，你以前所认为的，你以前所看的东西，要在圣经里面来对照，到底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什么。我相信我今天讲这个道，可能有些人会受到挑战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。我讲的未必对，你怎么知道对？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他讲的到底对还不对啊。但他口若悬河，讲了一大堆的话，我被他讲的糊涂了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分辨了，我现在读圣经也来不及，我刚开始读怎么办？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你们。当我们面对这些真道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分辨力的时候，圣灵他的恩膏会在里面教训我们，让我们领受的道是从圣灵来的，是以圣经为根基的道。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主日学怎么样，弟兄姊妹们，听道听主日学同样的重要，自己在圣经上的根基的建立同样的重要。真正的信仰不是我讲什么你信什么，真正的信仰是我讲什么你自己对照圣经，你所信的是从圣经来，你所领受的真理是从圣灵来，我们一起同受一位圣灵的教导，这个是真正的信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这些的信徒来跟随主，必得以真自由。你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后面耶稣说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耶稣说是真理叫你们得自由，我们得自由岂不是神的大能吗？神的大能他就可以让我们得自由，为什么耶稣讲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呢？神的能力和真理是一样事情。彼得被抓关在监狱的里面，圣灵差派天使，神差派天使来把他的锁链解开，把他带出去，让他得自由了，神的能力。我请问，如果我杀了人被关在监狱里面，神会不会差派个天使把我放出来？在真理里面得自由，神的能力和神的真理是不能分开的。若是我们自己陷在罪的里面，我们自己在罪的里面捆绑，在里面打滚，在贪爱世界追求名利，神怎么会让我们得自由？神是用真理，他的能力和他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以后，我们得自由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我有个朋友，我们一起决志，但是决志以后，1991年我就开始，你看过路加福音的浪子的比喻吗？那个就是我，小浪子，就开始追求世界，在外面吃猪食。后来10年以后，神怜悯我，又把我捡回来。我说神是从垃圾桶里把我捡回来的，我自己都觉得应该丢了，不应该捡回来，神的恩典临到我，把我捡回来。到2002年的时候，我开始在神面前，我觉得很有感动，愿意服侍主。我回国就见到了我和我一起受洗的这位弟兄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信主以后比我追求， 我信主以后，绝志以后就走了，他还受洗在教会诗班里面服侍。但是2002年的时候碰到他，他赚很多的钱，他那时候员工有10000人，2002年，他跟我说，我这辈子再不用因为钱发愁。我们原来曾经苦过，在厦门没有地方住，我们找一家去住，两个人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，没蚊帐都没有，睡在地板。他说我不为钱忧虑了，还继续赚钱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要被油蒙了心。我讲得很直，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。那他说，太多钱，太多赚钱的机会，我不能不赚。结果过了多年以后，他赚钱，他被钱赚进去，这生意大到一个地步，有一个十几亿的一个案子，后来是国务院批捕他，被抓了。抓进去以后，开始在监狱的里面悔改，在监狱里面开始读经，开始祷告，在里面传福音。今年年初他放出来，放出来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：“神使被掳的人得释放。”我愿意盼望他明白，什么叫神使被掳的人得释放？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？因为我们悖逆神嘛。被掳的得释放是神的恩典又临到他。我不晓得他明白不明白。他跟我说，我出来以后，这个企业太大了，太庞大了，我呢要把我的企业管好，很多的人要在这个企业的里面要生活。又做回他的大老板，我心里面对他这个感受是非常复杂的。一方面他放出来，我很感谢很感恩，因为那3年我一直替他祷告。另一方面我很担心，这位又做了大老板了，他的脚步向哪里走呢？他天国的道路到底走得稳走不稳呢？我盼望神有机会让我回国去跟那弟兄一起祷告。我盼望神恩待他，让他那个脚在那么大的财富的里面还能够走稳这条天路，在真理的里面得自由。神是这样子来恩待所有在他里面的人。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遵行他的道，若是我们是主的真门徒，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当我们肉体有软弱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。当我们面对社会世界试探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抵挡。当我们面对邪灵攻击的时候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够得胜。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，不再受罪的捆绑，不再受忧虑的捆绑，不再受世界的诱惑，不再怕那些邪灵，那些空中掌权的邪灵。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，再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我们，再没有任何的那些的诱惑可以把我们拉回到原来的老路。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在面对那些灾难，那些死亡来临的时候，心里面有属天的深深的喜乐，知道我的脚是在永生的道路上，知道我走的是天国的道路，我有永生的盼望。那个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有一个小孩子手突然被一个铁罐子卡住，一个铁的罐子，他手伸进去被卡住了，拔不出来。他父母弄了一天弄不出来，最后没有办法把消防队请来。消防队要把这个小孩子哭闹啊，手拔不出来，要怎么样把这个罐子割开，又不要伤到孩子的手，又不能太烫，因为要是用这个铁用锯用各种东西的话都会发热的。弄了很长的时间，从下面开始，好不容易把铁罐子下面弄开以后，看他的手里面原来是赚了一粒糖。如果他不赚了这粒，他的手松开，他手就拿出来了，非常的令消防队员很感叹。我们看了这个事情也一样的感叹，因为我不晓得你手里是赚的哪一粒糖。你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是不是那粒糖卡住了你？ 不管你认为那粒糖到底是不是粒糖，不管你认为那是金钱，还是你的名誉，还是你的喜好，还是你自己的所谓的 successful， 我清楚地跟你说，在上帝的手里，那只不过是一粒糖。不要让那粒糖卡住你的生命，在神面前松开你的手，跟随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愿意主你的圣言来开启我们的心。主，这些所有属你的人，所有信你的人，求主用你的真道来带领他们，让他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快跑的，能够不受任何缠累的来跟随你。愿意主你的话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就好像你在圣经的话里面所说，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跟随你，用信心，用遵行主的道，做主的真门徒。主，你应许我们就必得以自由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真的很感谢高传道今天又给